我们这大概已经是把这个这一本的前半部已经都讲完了，那后半部呢，因为就是没有标点，所以呢是非常的难哈。那非常的难的话，你们还是要找时间去看嘛，到底是怎么去理解。那我们就先看看啊前面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有一点空档嘛，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比较尝试性的东西哈。比方说你们都说怎么办，那遇到了怎么办，我们平常是说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有办法，没有能力的时候什么办法都用不上嘛。就说比方说像说一个死人跟一个活人，然后你就说啊我现在要怎么办，活人就问说我现在要怎么办，他其实是没办法，因为死人就死在那边，他一点办拿他一点办法都没办法的话，那你只能是说看着这个情形的时候就警惕自己的说我现在还有一点办法，我自己还有办法做的时候赶快做。所以呢不是说啊那我现在怎么办，谁也没办法，他们还讲谁也没办法。就像说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我也是说我哥哥去生病嘛，来看医生嘛，检查了老半天，结果呢每天医生都说找不出原因，这个也找不出来，利用办法利用其他的仪器也找不出来，然后后来就说你可以出院了。好，然后后来我去处理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就直接问说那现在怎么办，他说师傅坦白告诉你啦，我们打仗是要看到敌人才有办法打，你敌人都找不到你怎么打，没办法。好，所以呢你怎么有什么办法，这只能看你有什么办法你就尽量去用嘛，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办法。好，这不是说我不泼冷水嘛，就是平常有体力的时候有精神的时候，那你就放着就说啊等我老了再来修再来看，等你老的时候你就说我很累我根本拜不下去啊，那师父都会很慈悲的说啊你拜不下去那你坐椅子，然后你就想说还有坐椅子，那坐椅子以后再来坐就好了。所以呢又继续去忙自己的那个五官的享受嘛，然后呢下来就说啊不行了，我真的已经快接近那个阿弥陀佛那里了，怎么办，再去问师父怎么办，师父就说啊没关系嘛，你至少还会念阿弥陀佛嘛，然后呢想到说啊念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么简单啊，那我就反正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好，什么都不管嘛。其实这都是一些你把善巧方便当做一个究竟的话，真的是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为什么会讲说只有阿弥陀佛就好，其实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呢，就叫你说那你就摄心念佛号。那你如果说把这个当作说啊反正我现在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我如果不行的时候我跟你们结好缘嘛，跟你都是很好的朋友，你们要不要帮我念阿弥陀佛就好，你完全靠别人的话是没办法，真的你完全靠别人的时候没办法。我们只是告诉那个就是完全没听过佛法没有那个的时候，你要说啊你要念阿弥陀佛，因为他完全都没办法动的啊，那你当然还有不要给他失望，所以呢还有一个佛号，一个佛号可以用。那你如果说生前之前你都一直觉得说很排斥的话，就是叫你念阿弥陀佛你也会排斥，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趁着我们现在还能够的时候呢，自己帮自己然后像自己在法义上，你要说为什么我念阿弥陀佛就好，为什么要念那么多无聊的。那像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嘛，他们就说华严经你花个100年来读都还没办法完全了解，然后呢你现在要开一个研讨会，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对华严的一个义理的一个发挥或是探讨的时候，那甚至还有把别的思想的也带过来，然后就说哈100年然后这个华严就念不通了，然后再去拿一个另外一个，然后那个也很难，然后你怎么去弄通它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不是说他一百年，所以那个太久了，我不要管，不是，他只是说华严就是这么多东西，就是这么复杂，就是这么值得探讨，所以呢，你就是花一百年都还值得嘛，并不是说啊，因为一百年，那我现在开始算一下，我五十岁，那一百年一百五十岁，我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不做，不是这样子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就等于是开这个研讨会的话，就等于变成负面的作用嘛。其实是要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学佛了，然后就说这个菩萨道很难走，然后你就说很难走，那我不要走。一般的反应是这样，很难走就不要走嘛。但是呢，如果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其实是带给大家就是很泄气的。你看是说很难走，所以呢，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正常，所以呢，正常的时候呢，就变成说大家能够忍耐忍辱，然后就这样子突破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讲到说，因为菩萨道是非常非常的难嘛，所以呢。那非常非常的难，不是说大家都说啊，那难我不要走，不是嘛？是难就说啊，反正没关系嘛，我遇到一点挫折很正常，本来就是很难的，很难。你没有挫折，什么叫做难？就是有挫折，你才觉得说这条路很难走，啊、哦，就像昨天就有一个老师他就讲嘛，讲说啊，那个《华严经》的翻译是怎么样嘛，哈、哦，然后呢，那个藏文本呢，就是藏文翻译的呢是比较忠于原文嘛，哈、哦。所以呢，就是我如果要看的话，可以回到看藏文的部分嘛。然后我也没讲什么，反正他们讲他们的嘛，就很多人很多嘛。所以呢，在那边的话，就是说学界的大佬已经很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无名小卒只能就说用听的嘛，听到最后他下来了，我就直接跟他讲，就说为什么你讲这一句话？藏文本是比较忠于文文的，他就说，哎，那个真的是可以恢复到那个印度语言来看的话，它跟梵文比较相近嘛。我说，这是因为你看得懂藏文的话，你可以都这样子看，很相近嘛。因为这样子，我说，像我们的话，能够把一个词翻出来就已经不容易嘛。那《华严经》八十卷，那怎么看懂，怎么去比较？他就说这是学界的一个公认，就是说藏文比较忠于那个。他就说那一个词不没关系嘛，现在会一个词嘛，明天会两个词嘛，今年会一品嘛，明年会一章嘛，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会怎么样，就像看藏文就像看中文这样子。我说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当然是很有鼓励作用。但是呢，我们就说藏文很难读，所以呢，很难读我就不读了。一般我们都会这样子，因为年纪都大了，哦、所以呢就会考虑到说啊很难，这个很难，所以去掉那个很难去掉。那请问到最后我们剩下什么？当然只剩下一个嘴巴会动，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他就说那个国小老师。他跟我讲，人很奇怪哈、哦，出生的时候呢，出生出来第一个会的动作是什么？要吃，肚子饿了就是叫，就是哭，然后就是要吃，只要东西拿到嘴巴，他就会把它吃进去，这不用人家教的。然后到老的时候，什么都失去功能了，失去反应的时候，他还会一个动作，吃，啊、哦，所以呢。到最后就是只会这个步骤，这嘴巴这个部分会吃而已啊、哦。你要说有的人是吃不下，但是会打点滴，他会觉得，那打点滴他说我没吃，你去的时候他什么动作都没有，他还会跟你讲嘴巴就是没东西吃啊、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想，他说很可怜，为什么？我们的脑筋其实跟着我们能够运作的时间不多啊、哦，你能够用这个脑筋。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应该要把握，不要说哈这个什么都没办法，然后呢你要考虑到就是说人生真的是很无常嘛，我能够确定什么时候他不跟我合作我都不知道、哦、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东西的话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嘛，但是呢就是问自己、哦、然后对自己负责。因为为什么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业有果、哦、 然后我造了什么业，后来的果报是怎么样，可能那个果报我们现在看不到嘛，但是呢从过去这样累积下来丝毫不爽。所以呢不管是人家懈怠，或是人家这样子在五欲那边享乐，那你如果想到说你以后还要在那边追求五欲的话，那你尽可能去做这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想到说不好玩，那个五欲的享乐永远是无常的，永远是带来苦的，那你就赶快努力去追寻，看你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啊。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学佛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然后你学的是你自己心中的，你自己对你自己负责，你对你自己以后有保证，不是说啊我学了来看这个人做不好，那个人做少了什么，那个人又怎么样，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说学的佛就是看自己，然后呢让自己有一个依循而已啊。那别人做的别人的事情，那你有能力你可以去帮别人，没有能力的话你就说啊我可以当一个菩萨行者啊，我没有能力帮你，但是呢我听你发牢骚，发完以后你不要把它带着，你也反而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就是能帮忙就帮忙啊，不能帮忙你只能讲说我能力实在是有限啊，所以我没办法。那至于当然说我们要付出关心，这个是很正常嘛，毕竟别人我们都要关心的，何况是我们认识的啊。就像之前我一直跟你们讲说哎有空啊，有空的人就去看看白玉或是怎么样嘛，但是呢我得到的讯息都不是很理想的讯息嘛，那我到最后我只能这一句话我连讲都不想讲了，我就自己哦有空我自己去做。因为为什么，毕竟我们都是同学，我们同学都想说行菩萨道，为什么你平常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心了，何况是他是我们一起上课这么久了，而且大家也知道他一直都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呢大家很忙没错嘛，但是很忙你要想到说有时候你真的是忙在哪里嘛，忙在那个我常常讲的说可以去游山玩水哦，但是呢没有时间拨空去看同学哦，这个我就听了就有点比较会失望嘛，但是呢我后来想到说毕竟每个人自己为自己负责，我们不用去勉强，我们只是说啊我当一个就是说大家就说啊跟着我学嘛，那你既然要跟着我学，那我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啊，要做的人就做，不做的做就是个人的因缘这样子啊。当然不是说啊勉强大家一定要去啊，我自己我傻傻我都这样讲，我说勉强的事情一点利益都没有哦。就像他们说啊要不要诵经，要不要为你哥哥诵经，我是说随便你，你如果那个心不是很专注不是很诚恳的，那你勉强一点利益都没有哦。就像说你要去关怀一个人哦，那你就想要说啊不好意思他跟我认识所以我不好意思而去，但是你不是很真诚的要去安慰他要去跟他鼓励的话，那你去等于说很不知道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啊。就像有一次那时候不是什么海啸还是什么，还是921那时候嘛，然后就有很多佛教界就发起就说啊要去关怀灾区，然后要去做什么那些嘛，然后呢毕竟出家人会就是说很多团体都会组成慰问团或是什么，然后就去关怀嘛。那有的人就说啊不行哦，因为什么他们是那种就是说无意中怎么样哈，然后呢可能他们有怨气或是怎么样哈，所以呢你们如果道恨不够的哈，就像在家人的话哈，然后就回来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嘛。然后后来有一个法师，我就想说我也听了很多嘛，然后有一个法师来我就跟他谈起这个事情，我就说有一些在家人嘛，我就说怎么会有这样子嘛，我说是难道是真的或是怎么样啊，他说刷掉什么什么看掉刷掉什么什么意思嘛齁，他就说那个就看个人的心，你的心如果是非常的不愿意的时候，你什么想法都会出现，然后呢你就会很怕，那很怕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他们是王者心王的，或是说已经在 面临那个挣扎的阶段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无助，非常无助，很慌张嘛。那很慌张的时候，他唯一的期待就是说啊，能够获得人家真诚的一个关心，就是说，引导他怎么做。然后呢，他的那个就是等于他会有他心通嘛，他心通，他知道说你的心里非常的不在，不喜欢，或者你心里很怕他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来酸他，所以他就很不舒服。那很不舒服的话，他当然因为他在慌张当中呢，他很可能就会产生生气的心态嘛。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有这种怕或是这种情形的话，他就不要嘛，不要去嘛，为什么一定要勉强？他勉强去了，他回来就这么怕嘛，那怕到最后是自己吓自己嘛，自己吓自己，然后就说刷掉啊、哦。他说他平常带连友，他都会这样子。他说反正你想去的就去啊，不想去的就不要勉强，因为你的那个心态，你都根本都是怕的话，你等于会让那个王者，或是让那个困难的，他觉得说你在刺激他，你在讽刺他，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很留意嘛，就是说我们在帮忙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什么心态，哦，或许是把他当作一个菩萨的时候啊，你来帮我建立一个随时随地无常的观念，哦，然后我要精进努力，啊，用感恩的心，这样子很好嘛。那如果说你在想说啊，我就不好意思，那我觉得可以不太需要，因为我们学佛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像我的话，我就有的人就常常骂我，他就说师父你真的很不会做人，你不高兴就是不高兴，高兴就是高兴。我说对，他本来学佛就是这样子嘛。我跟你讲就说哎，你可以啊，可以就可以啊，不可以没关系嘛，哦啊。我常常说师父可不可以怎么样，我说好。然后他就说师父你明天可以过来吗，我说不行。为什么？你现在告诉我，我已经事情安排了。他说你非常不懂人情，要请你吃饭你还不要。我说你就是请我满汉大餐也一样，哦，那我有空我叫你，说你请我喝一杯35块的咖啡，你不愿意，那我也不会跟你讲说那我不跟你我不跟你好，不会嘛。你说，啊，反正你不请我就算了啊，哦，就这样子。所以有一天我就说我每次来你都要请我喝咖啡，我今天没喝咖啡来，叫你请我你就一直等我，叫我说4点，我就跟你讲3点以后就不喝咖啡，你要叫我4点。我说你也叫我卖点卖捆了，你他说你有免疫力啊，你每天都喝咖啡。我说那你自己去喝，我说4点了我就不喝了。他说师傅你强我所难呢，我现在在上班，我一定4点才下班。我说没关系啊，那我不喝也不会怎样啊，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今天没喝，那你要请我就现在请我，哦，当然你有不太可能，就是说像有一天有一个师姐嘛，他就拿了一个浓缩咖啡去嘛，然后一看我想说天哪，这个赶快给他加热然后呢就可以喝，没想到那个浓缩咖啡后来剩下一些的时候，就一个礼拜都喝那个浓缩嘛，然后后来就想到说一点点泡热水，因为那浓缩真的浓到你会知道说，觉得说他是在说咖啡，哦，昨天遇到一条狗，叫做名字叫做咖啡。我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咖啡。我说是你太爱喝咖啡，所以把狗名字取叫咖啡。他说对，哦，然后一讲，他就说一看到狗就觉得说他很讨厌，所以你就不会去想要喝咖啡。他说戒咖啡就是要这样子，哦，所以以后我们在想喜欢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最讨厌的那个对象呢，把它取名那个名字的时候，哎，你那个就很容易就戒掉了。但是还是一样嘛，我还是觉得说，反正我戒得掉戒不掉那个无所谓。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很随顺，哈，哦，很随顺，就是说我想要怎么样，然后只要跟佛法相应，我就去做。好，哦啊，如果是说我做了你又觉得说不太相应，那你就先考虑到自己说你追求的是什么，你的心现在想要做什么，但是你为什么会有挣扎，你心想看，你就想看看我现在用什么心。如果你觉得说那个心是烦恼，哎，当然那个心是烦恼，最后那个苦果一定会呈现，虽然不是在这一辈子，那如果说你不怕下一辈子有那个苦果，那你也可以做啊，如果你怕就不要做。 因为我们大家因果观念大概都交代了，然后你做什么会有什么果报大概都知道了嘛，好，那就看你自己，好，那诅咒别人的绝对不行，好，然后祝贺别人的一定可以做嘛，对不对？让人家欢喜的一定可以做啊，因为那个是乐果啊，但是诅咒别人的绝对不要，好，可以吗？我有回答你的问题了吧？好，那刚才应该是有同学想问问题嘛，有没有？从这一本从前面开始都可以问，还是说好不容易读完了，早就把它丢了？那如果没有，是不是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有没有？再问一下，还是说下礼拜再问？回去有没有时间看？回去没看，那没看我们就没得问嘛，这正常的啊。因为没看怎么，而且上那么久了，早就已经忘了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礼拜好不好？哦，你们回去就是看一页两页无所谓嘛。哦，我们就下礼拜，我们还是给一个范围好了啦，好不好？那这样子就算我一共有几页？有四十几页嘛。那因为第一页开始就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下一次复习的范围就是前面十页，好不好？哦，前面十一页好了啦，十一页好不好？好，哦，然后我们就针对十一页的有问题的就提出来，我们就下礼拜这样子再问，然后再下来就是在十一页二十二，好，就分成四次把它复习完，好不好？好，哦，那我们就先看这一个讲义，好不容易这个有白话文的可以看。好，这个讲义呢，其实是从那个《妙云集》的下篇第十二本，哈，佛法是救世之光引出来的那个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呢，两篇文章，哈，这是印顺导师在那个菲律宾吧，马来西亚还是菲律宾讲的，哈。然后在这边呢，他是针对居士林，哈，哦，居士林就是居士，哈，哦，就是在家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是一个学佛团体嘛，然后就是在固定的时候，他们就请法师去给他们开导一下，哈，哦，所以呢，这两篇都在同个地方讲的，啊，哦，那里面呢讲说为居士说居士法，啊，哦，就是为在家人说的。那个佛法呢，是为怎么做一个在家众的一个修持的一个部分嘛？哦，那时候因为你看那个经典，很多都是几乎都是佛陀讲，然后都是为出家众或是为在场的什么天人那些就不一定嘛。那这边呢，他就印顺导师他就说去那个马来西亚哈，哦，然后呢正好那个是居士林，所以呢他就讲是说，哎，那佛法怎么？那个在家人怎么运用佛法嘛，所以他讲为居士说居士法，哦，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哦，就前面这个很简单嘛，他说居士林要我来这里做三天的演讲，哦，就是说这个团体呢就是要我来，哦，然后呢就是三天每一天都要一段的时间来讲佛法，哦，所以呢是千里迢迢把他请过去嘛，然后请过去，因为毕竟是在国外，不可能说我请你来讲两个小时，然后你回去，哦，我们在台湾可以这样子，但是呢，在其他地方，在国外的话，千里迢迢出去，怎么可能只讲那个两个小时就走嘛？好，哦，他就说三天，然后因为觉得佛法难闻，能够集合在这里讲和听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印顺导师就说我也很欢喜。来到这边，好，大家既然有心来学佛，所以呢很难得嘛，那个因缘很难得，好，所以呢佛法难闻，就是说很难有那个具足的因缘听闻到佛法嘛。那现在呢，印顺导师本身就是专攻佛法的，这是等于宗教的部分嘛。那当然是说，啊，我拥有的，那大家想要，那当然是这个因缘具足，我就讲这样子哈。俗说见公说公法，见婆说婆法，佛法是应机的。这个地方是居士林，那诸位又都是居士嘛，所以我就以居士为体来说居士法啊，就说，哎， 你看到那个在场是大概什么因缘的，那你就说什么嘛，哈。那当然，如果是那个佛陀的话，他就应众生的根基而说的。那我们呢，可能就说，我常常问佛学院的学生，出家众跟在家众有什么不同？啊，因为他们佛学院就有出家众，有在家众，他就说，他们是出家众，他们是住在家众。我说，那有什么不同？你怎么知道他出家众，他在家众？我说，有没有头发？我说，有啊，我们也有头发啊。但是呢，其实是在这边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外相嘛，对不对？啊，所以他现在就讲是说，佛陀是应机应众生的根基是，他可以看到里面众生的根基适合修什么法。那我们呢，因为不是佛陀，还没有开法眼，所以呢看外相，所以他就看这些都是在家中，所以就说居士法啊。当然是应顺老师也是，就是蛮客气，而且很平时嘛，他想他怎么样，他讲。心里想什么他就讲什么给你给我们听嘛，啊，但是也确实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在做这个居士，然后呢你就跟他讲一个，就说啊那个要怎么样去解脱，那个要怎么样修，然后呢你就整天呢在那个僧团里面呢，然后呢就是出坡，然后呢就共修，然后就念思念那个深受心法的部分，然后那个我看在场那个在家居士可能就睡着了，因为为什么你讲那个都是出家人嘛，出家人才有办法做到的，对不对？你整天都是深受心法，当然是有办法没错嘛，但是呢一般是我们在那个禅坐或是怎么样，那个都是有时间的嘛。那你这样说平常都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难，除非是那个居士是秉绝一切外缘，然后家里就是道场，哦，所以呢他这边就讲，他说现在先说居士林，好，先从居士林说起。什么叫做居士？什么叫做林？林就丛林嘛，很多树木在一起。当然这边你看到两根树木，但是呢，林就是丛林，就是很多树木，很多树木。但是的那个树木就是居，就是很多居士聚在一起才叫居士林。好，所以居士印度话叫做迦罗月。好，那印度民族有阶级的分别，贵族叫做刹帝利。宗教阶级就叫做婆罗门，低级再低级的就叫奴隶嘛，然后从事农工商业自由经营的叫做自由民啊，那叫做吠舍啊，如果是用他们的语言叫做吠舍嘛，所以四个种姓，然后自由民在印度呢就慢慢的有了地位了，跟现在的资产阶级就很类似嘛，啊，也就是当时的居士阶级。这是居士的本意，所以现在如果看到那个我们看到说，哎，某某居士，你就想到那他们是做什么的？可能从事农工商业，啊，嗯，不是说他们是宗教师，宗教师大概你不会叫居士嘛，都叫法师或是什么嘛，哈，那其他宗教的我们也是一样有他们的称呼，然后如果是那个武士，哦，就是。当兵的我们大概也不会叫他居士，因为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当兵的可能就是杀业会比较那个情形嘛，所以呢我们大概讲居士都是指农工商业可以吗，嗯，然后呢佛法是讲平等的，好像忘记一个动作对不对，我旁边没有标几行嗯，不过没关系啊，就这样子大家看一下在中间，因为有人眼睛没带来可以看得到嘛，因为14号字应该可以吧，哦，所以呢他这边他就讲说佛法是讲平等的，不主张阶级的，所以后来呢自由民呢就一天一天的多起来，那居士的意义呢就在佛法中呢就变成居家之事，就是在家修行的意思，哦，然后传到中国又变成在家信佛的通称，哦，就是在家学佛的人的通称，那菲律宾呢称呼居士的不多，在国内无论男的或是女的都称居士，所以呢居士已经是在家学佛的总称了，哦，在这边看得出来那个马尼拉，这个是菲律宾，我刚刚好像讲错了哈，菲律宾可以吗？啊，林是众多的意思， 哦、很多数在一起就叫做零，前面把居士解释了，然后后面他就解释零嘛，生零的部分。从前多数出家人聚集在寺院里就叫做丛林，所以呢丛林并非寺院，只是僧众的集团，就是很多众很多僧很多出家众聚集在一起就叫做丛林。那现在多数聚集的居士呢有组织就叫做居士林，所以林是就是印那个日本的会社啊、哦、会社的意思。那居士林在中国的历史并不太长，大约是在民国十年左右才开始。那些上海那边哈、哦、两路局内奉佛的人组织一个团体，就叫做世界佛教居士林，这是居士林的开端。然后渐渐的到处都会用它了，哦、所以现在台中也有居士林，台北好像也有居士林嘛，是不是？台北有没有居士林？我知道中和有，中和有佛居士林吗？他以前不是在那个地方叫那个悟空法师那边，他有组织一个，好像是居士林嘛，不知道。哦，好，那佛教的信徒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出家跟在家的分别。出家人集合在一起就叫做出家僧，所以僧是三个以上嘛，四个以上嘛，哈、哦。然后在家学佛的组织，在家人哈，刚才是出家人，那虽然是在家人哈，就叫做居士林。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从归信方面来讲，就是从他的信仰跟皈依来讲的话，一样是信仰三宝。然后从修正佛法来讲，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哈。因为为什么？他说小圣就讲在家能够证得三果阿那含。那出家呢能够证得四果阿罗汉嘛，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这么讲，他说在家人再怎么修最多证得三果，所以呢其数几孤独长者他就是证得阿那含的阶位，要不然以他这么认真修行的话，如果出家是阿罗汉嘛，但是因为他是在家，那出家的话就是说你很认真的修行最后是有办法证得阿罗汉、哦、相差只有一级，一级就差很多嘛，因为从那个整个往返轮回这个部分来看的话，阿罗汉是不再来了嘛，哈、哦，然后在那个三果呢是在天上，哈、哦，在一辈子，所以呢他就是往返一辈一个而已嘛，所以应该是还很快嘛，哈、哦，没有差很多，但是有多了一辈子嘛，啊、哦，好。问题是三果没有断烦恼，断烦恼是出的烦恼断了，你如果三果的话其实是不就是已经断到剩下维系的了，嘿，所以他福报福他就是承认他的福报升到天界嘛，那天界的话就享福报啊，所以他也享福报的时候他也不再造烦恼了，然后到最后的话诶再一辈子往返在一辈子在天上的时候，然后在那一辈子他就可以证果了，他就证得阿罗汉果了，所以是应该是到那个地方的话已经算很好了啦、哦、所以如果不管是你三果还是四果都是很有把握了，可是有把握不再轮回了嘛，所以这差那么地方的话其实好像差不多嘛、哦，从修正来讲差不多嘛，好，然后呢相差这样子，然后在 大圣佛法里面在家菩萨、哦、可多了、哦、然后诸大菩萨当中呢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他就讲了很多嘛，那里头呢我们就讲四大菩萨，里头就只有地藏菩萨现出家相，其他的都是现在家相，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嘛、哦、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有机会，对对，我们虽然是说啊，我们是在家中哈，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的，就是说很专心的修行嘛。但是呢，你看那个历代以来那个大菩萨，其实很多是在家中嘛。哦，你看观音也是在家，文殊也是观也是在家，普贤也是在家嘛。所以呢，你是不是很有鼓舞的作用？哦，然后 不要以为在家就得不到佛法深切的修正，以为修正只有出家才得到。所以呢，到这边，我们就不要妄自菲薄了。你看，印顺老师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作用。人家说，出家修行当然是全心全力可以修，好，没关系，很好嘛。那我们呢，就是业缘，所以呢，有变成在家人嘛，好。那在家人的话，其实也不是说不能修正。你看这么多大菩萨都是在家得嘛，